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i Zanzani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ja Dagara Nevant Ganda Zabizan Zamaraman Chijahum Toto Ganava Tetra Zavian Nazu Chiyandans Zada Chisho Nimun Jinuni Jaja Tutu Zachan Maraman Zatina Nuke Jinya J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etra Sumi Tatu Hasan Tani Zaja Chatauk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让其把其心如果工作掌握。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学习好之后呢，咱们继续学习这个入菩萨行论。那么现在呢，我们讲的是供养，供养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实际上我在我们这个整个菩萨道修法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供养呢，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呢又是上供的部分，一个是下施的部分。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供养这样修法呢，如果是对上呢，是三宝啊、父母啊等等，它都是以供养方面来进行安利。然后呢，如果是对于这个痛苦的众生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或者下面的众生呢，都用下施。所以说我们就上供和下施，它都是要包括在布施当中，要么包括在供养当中，实际上呢意义都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呢，是为了让我们升起这个。 菩提心首次菩提心的缘故呢，主要是对于这个具有巨大功德的这个三宝啊进行这个上供。那么就说上供的这个目的呢，前面我们大概提到过，方面呢是为了累积这个很大的这个质量，为了就相续当中升起殊胜的菩提心呢，成就一个所依，因为它这个基础很重要。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巨大的福报做基础。 菩提心本身它就是一个清净的心，啊，具大福德的心。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这个福报呢，那个菩提心升不起来，升起来也容易退，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要让这个菩提心顺利的升起，让那菩提心不退失呢，啊，平常不间断的供佛啊、供养啊，像这样的话也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强调空性、强调禅修，啊，对于这样一种供养等等呢。 很容易就说啊，这些是着相啊，这些是没有必要的。但实际情况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要修持一些高深的法，修空性也好，修这些禅修也好，实际上呢也是需要这个福德作为这个有效的支撑。那么如果内心当中的福德深厚，我们修行也能够走得长远。那么如果内心当中的福报不深厚呢，最初一段时间当中，可能我们就是很有兴趣去修法。 但是呢，慢慢慢慢的，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会就说是这个逐渐逐渐从修行的兴趣当中退失，啊，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有福报的话，对于所有的这个世间和出世间，它成就的这些利益都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说第一个方面能够真正的去圆满我们的福德，第二个方面呢，对于上师三宝呢产生一种尽心，在供养的时候呢产生一个恭敬心。 也能够意念上师三宝的功德，然后呢，通过供养呢，也能够打破自己的牵令心，因为牵令嘛，就说是一种这个放不下的一种状态。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财富啊这些放不下，我们怎么样成佛呢？所以说，我们能够就说是这个获得菩提的话，那应该把里外的所有东西都放舍。啊，如果说是我们放不掉，那就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对于上师三宝这个方面呢，就是作为一个。 让我们放下了一个对境，实际上我们方面很愿意对于上师三宝做供养，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让我们放下了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助缘，啊，这方面也是很重要。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个供养呢，也能够就是说提醒我们内在的这些 殊胜的这样一种佛性。当我们在供养的时候，看到佛像啊，看到法宝啊，看到这个僧宝的这像的时候，也很容易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对境的像，然后呢就来反观内心，实际上我们自己内心也具足佛法僧三宝的这样自信，也具足殊胜的佛性。所以说是通过这样一种供养的方式来提醒，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内在它都是具有这样殊胜功德啊，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呢，供养的这些供品和以后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果报之间呢，也有一定的联系。比如说我们供养的这个水，虽然它是很清净，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很透明、很清净、很柔软，所以说我们能够供养水呢，以后我们的香絮啊，我们自己的香絮也会逐渐变得清净。现在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很污浊，然后通过供养水呢，我们心慢慢就清净起来了。那么这个水很柔软，所以说以后我们的心呢，逐渐也变得柔软。然后通过供的这个水呢，就说是通它很清净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很多罪业啊，这方面通过供水的方式也可以清净。这方面和它的这个供品和它的这样一种最后得果之间呢，也有一定的联系，它有一种缘起。说供灯也是这样，供灯它是一个光明的自信，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供养三宝灯明，也能够最后呢，也能够遣除我们内心当中的种种的这个无明于此黑暗。那么供养香呢，也是这样的。那么香气周遍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法界当中，供养上人诸佛，我们香气当中以后也逐渐能够具足这样一种功德妙香，清净戒律的妙香，禅定的妙香。那么供养这个食物呢，能够让我们获得这个禅定食，诸如此类的吧。反正呢，就是说不管是花也好，果也好，还是药也好，这些东西也好，每一种都有一种它不共的缘起啊，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后面获得如是的功德啊。因此说呢，我们对于这个善供方面呢，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学习，供养的时候呢，发各式各样一种清净的愿啊，帮助我们能够获得殊胜的功德。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的进一步来这个学习这个供养。巍巍珍宝山，静谧宜人灵，花园妙宝树，真果垂枝树。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也有这几类供品，把这几类供品呢也供养。首先呢是巍巍珍宝山，当然实际意义上的这个巍巍珍宝山呢，方面是指这样一种这个须弥山啊。须弥山嘛，它就说是这个入海八万由旬，海平面以上呢八万由旬，它是这样一种这个自信。而且呢，它的这个质地呢，它全都是珍宝的，它是四种珍宝组成，有黄金这一部分的，还有呢白银组成的，红宝石组成的，琉璃组成的，四面是四种珍宝。那么四面是珍宝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我们是靠近须弥山的南面，所以说呢，像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的天空就是反射了须弥山的这个蓝色的蓝琉璃的光芒之后呢，这个蓝宝石的光反射到我们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的天空是蓝色的。那么在其他的几大洲当中，有些天空是红色的，有些天空是白色的、黄色的等等，有这样不同。我们这样说明，主要是说明这个须弥山啊，它不是一般的土石山，它就是一种珍宝山。所以说我们在供曼达的时候呢，也要供养这个须弥山啊。须弥山它因为是珍宝组成的嘛，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把须弥山呢作为这个供品，供养上人三宝啊。除了这个须弥山之外呢，在这个须弥山的四周还有七大金山，还有呢就是说铁围山，这样不断的围绕，把这些珍宝山呢供养。还有一些呢是具有巍巍的这样一种功德，但是不具有珍宝的自信。比如说在世间当中有一些很著名的这些山，喜马拉雅山呢，还有安第斯山呢，还有很多这些阿尔卑斯山呢等等，还有峨眉山等等这些山。那么实际上这些山呢，它就说是看起来很雄伟，有些山呢看起来很秀丽啊，有时候就是一看了这个山，登上山顶之后呢，能让自己的心胸很开阔。反正呢，有的时候呢具足各式各样的功德。虽然有些山里面有可能有这些宝藏，有些山没有宝藏，但是呢它具有这个巍巍的自信，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些山呢，也是反正看自己看了很喜欢的啊，有些是以秀丽出名的，有些是以雄伟雄壮出名的， 像这样的话把鱼身呢作为贡品供养僧宝。第二类呢是净灭鱼人林，那么就是说有些是个有些森林啊，有些树林呢它是就说是这个很静谧，就是白天呢它也没有人打扰，晚上呢也没人打扰，除了这里面呢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一些这个动物之外呢，它没有其他的这样一种人去打扰，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就说是这个很静谧，而且呢宜人的一种森林。有一些森林呢就看起来外表看起来是很看起来很疏逊叶郁比如说有些这个热带的雨林，热带雨林呢就说是这外表看起来的时候呢非常好，我以前看过一个片子，一个纪录片，就是描绘热带雨林，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有山，它有山峰，然后呢有很多树林，早上的时候呢云雾缭绕的看起来很舒服，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停留在这个层次，那么再进一步看起来的时候呢，这里面就不一定让我们觉得很宜人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片子放下去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树林里面，树林里面的时候呢很多毒蛇很多这些这些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猛兽各式各样一种奇形怪状的动物，有很多就说是在这个树底下还有很多水蛭，还有很多各式各样一种爬虫，所以那时候再看下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宜人但是外表看起来的时候比较宜人，但有些森林有些林子当中呢它没有这么多的这些让人恐怖的这些动物，所以的的确确呢外表看起来也很好，走进去之后呢也是很好比如说在西藏有一个叫热镇寺的一个森林柏树林，以前是据说是那个是以前的这个中藏干部国王嘛，他有一次剃了发之后呢就把这个头发撒在了这个热镇寺的这个山坡上面，后来呢就说这山坡上就长满了这个柏树林，那个柏树林呢看起来是非常舒服，进去之后呢也是非常宜人就像的话就说是内心当中就很清净加持力是非常，以前的嘎当派的这些很多大德呢都是在这个热镇寺的森林当中这样修行的，所以这方面又是静谧又是宜人这样的森林呢当然也是很适合作为贡品供养上三宝的。但除了这些森林之外呢，有些森林很出名，有些森林呢不一定很出名，有些时候是我们这些家乡里面的一些小树林小森林，但是呢也是很舒服的，很宁静的疏心叶郁的，这个也可以，反正呢只要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自己觉得很疏心叶郁的森林都可以供养然后呢是花岩妙宝树、榛果垂枝树，有些呢是这两个合起来讲，有是分开讲，分开讲呢就是花岩妙宝树那么有些这个宝树呢它是通过珍宝花岩饰的，有些天界有些极乐刹土等等当中呢它是各式各样一种宝树，无量寿经当中描绘极乐世界的这些七宝横树这些就是说树枝黄金为树干然后是其他白银为树枝上面长了很多很多这些珍宝花庄严像这样一种妙宝树，当然呢就是我们没有亲眼看过到底有多庄严，有时候也是很难以想象的，难以想象。但是呢，佛经当中描绘这些方面呢是，非常庄严。我们都可以就虽然没有亲自看过，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我们诚信嘛，反正这个世界呢，它是，属于阿弥陀佛的愿力发愿，然后回向功德之后形成的，所以说呢，一定是十全十美一定是让人去了之后看到就非常舒服的。我们对这方面是很诚信。天界当中的这些妙宝树呢，因为它是天人的福报形成的，所以说它也是疏心叶郁的这个自信，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个以这个花庄严的妙宝树，有些时候呢这个花庄严的这个树也有花树就是说一个大树长很多鲜花庄严，这个人间呢也是会碰得到，就把这些呢供养三宝。这个分开讲的话，这个是花岩妙宝树，然后呢分开讲的是榛果垂枝树，那么就是说各种各样一种这个果实压弯了这样一种树枝的苹果树其他的这样一种树就结满了果实，看起来也是让人很舒服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水果树也可以做供养。然后如果合起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花岩通过这样一妙花庄严的宝树，然后呢就是榛果就是说垂枝的这样一妙树，这个方面都是可以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花和果一方面来讲它不会就同时 啊，处在一个位置上面，因为就首先开花，花谢了之后呢，再增果。但是我们也是，反正就说有些地方众生的福报啊等等各式各样，有因缘不同嘛，所以有可能是开花的时候一边开花一边结果的情况有可能有。所以说把这个合起来讲的时候呢，也是花庄严的这个树，然后这个树上面呢各式各样的珍宝，就说是垂下的枝头，就观想这样一种情况，或者我们见过这个情况，那就把这样一种殊胜的贡品呢供养给上三宝。那供养给上三宝呢，我们就发愿让自他众生都能够升起菩提心。所以一方面我们这样去观想，一方面就是发一些善愿呢，同时就能够做到这样一种这个圆满功德资粮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福报了。巍峨高耸的金山等宝山，远离喧嚣溃涝舒心悦意的森林，有本身的花朵点缀的无比庄严，累累硕果压垂了枝干的妙树。那么就说有些是巍峨高耸的金山等宝山，佛经当中呢有这样一种很多描绘。那么就说有些时候呢，是佛经当中描绘的这些在现实的，有些在这个现在的一些人们看起来的话就说是这个并没有发现，并没有出现。那这个方面呢也不是说其他的原因，因为就众生的这个根基众生的业力呢都是不相同。当时的这样一种情况，佛陀也没有是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看到这些情况，那么针对一部分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来看的时候呢，可以出现一部分众生能够看到，一部分众生不一定看得到。佛陀也没有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看到。比如说呢，在有的说在月亮上面呢有这些宫殿啊等等，但佛陀也没有说呢一般的这个凡夫人的眼睛能够在月亮上看到宫殿，也没有这样讲的。所以说有些特殊眼根的或者具有功德的人呢，他自然而然能够见到这些须弥山或者是个日月的上面的宫殿等等，这个看得到。所以这个方面是通过众生不同的业力它有不同的显现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不同的业力有不同的显现呢，这在佛教当中也有很多也有很多这样的描绘。同样的一道菜，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口味的人吃了之后呢，他会有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在世间当中也有这些有福报的人和没有福报的人呢，或者这样有各自不同的人呢，他都有这样不同的反应，这个也是很正常。远离就说有些呢是远离这个喧嚣溃涝的非常安静，而且呢在这里面安住下来也是让人舒心惬意的森林。那么这些森林当中呢，它实际上也是有一种这个缘起，佛陀呢也是依靠这个森林很多大德也可以依靠这些舒心惬意的森林修法，最后呢就是获得了成就。所以在这样森林当中，他因为没有这些很多人的打扰，所以说这里面修法呢就是很容易成就。那现在呢就是说中国当中很多这些名山呐，很多地方呢虽然有很多越野的森林，但是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发成旅游区。在这个旅游区当中，这个森林里面允不允许你去修法也不知道。然后如果去修的话，能不能够真正的远离喧嚣溃涝呢，这个也不好说。所以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样的话这个有些时候情况不一定这个因缘不一定具足。但不管怎么样呢，森林当中的的确确具足很多很多这个殊胜的功德。有本身的花朵点缀的无比庄严。那么就说这个树呢，它树本身呢有很多很多花朵点缀，让树显得很庄严。然后在树上面也是结满了累累的硕果已经压垂了枝干，这样妙树的供养。下面呢进一步观察说，世间妙芳香，如意妙宝树，自身诸庄稼，集于诸珍室，莲花诸湖泊，月影美天鹅。这方面也是把这些作为这个三妙供养。世间妙芳香，那么在整个世间当中呢，因为众生的福德的缘故，所以说呢显现了很多这些妙香。在热带的话就是说有很多的檀香，有这个白檀香啊，有这个红檀香啊，有各式各样一种沉香等等这个妙香。这个妙香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让人非常悦意的。有的时候这样一种妙香，就是真正的檀香点了之后呢让人脑袋很清醒，或者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这样一种很自然的妙香这方面也是这个属于这个众生的福报所形成的。所以把这些妙香呢拿来供佛。还有呢有些是这个合起来的妙香，把各种各样一种不同的原料配合起来调制成这个妙香比如现在很多藏香现在汉地的很多香呢，它也是调合起来的香，只不过有些香当中呢加了一些化学元素多一点， 有些香当中呢，它就没有加这些很多化学元素，所以香簪的话就说是把这些妙方香就是在佛面前点着之后观想这样一种这个妙香周遍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在所有的佛菩萨，在所有的这样一种正法面前呢做殊胜供养，愿一些众生他能够具足这个善妙的这些就是说戒定慧等的功德就把这些世间的妙方香呢做这个供养。然后呢是如意妙宝树，那么如意树呢在这个人们初级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在南瞻部洲呢，在结束的时候因为众生有很大的福报，所以说也是有这些如意树。这个如意妙宝树呢就说是这个众生他有什么需求都能够如意满愿，在这个树上面，在树里面可以自然而然显现众生需求的这些很多物品，所以这个叫做如意树。那么这个如意树呢现在在三十三天也有这个三十三天也有，这个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天人们他有什么样一种要求呢都可以在如意树上面自然获取，也就是因为这个如意树呢也会经常引发这个飞天和这个天人之间的战争，因为这个如意树的树根是在阿修罗界，那么这个如意树的果呢是在天界，所以说这个阿修罗他就想不通就想不通，经常发动战争想要就是说抢夺这个如意树上面的这些果实，说天人也不愿意天人，所以说天人和飞天也经常因为这个也经常作战，所以这个方面呢在这个天界当中有如意树，还有其他的这些净土当中呢也有很多如意树的描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实际存在的，我们就把这个如意树供养给这样一种诸佛菩萨是这样的。那么就说这个如意树呢可能在以前汉地的话就说是不是这个思想不是特别的这个普及，但是汉地他以前有一个摇钱树摇钱树大家可能很就是说很熟悉了，像在那话你们上面就是说一个树上面挂满了钱一摇之后就掉下来，然后一看又结满了又开始摇，像在那话就说是这个相当于有这样一种自信嘛，聚宝盆呐像什么摇钱树啊，有些时候呢不一定是真正的意照有些时候在福报大的时候呢就会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具有这些功能的这些物品，那么只不过现在的众生的贪欲很重罪业很重，所以说以前曾经具足的这些很多很多善妙的东西物品呢现在也不一定能够具足了，包括这个下面这个自身诸庄稼在内，那么这个庄稼呢是自身庄稼不需要耕种不需要劳作，然后呢自然而然就能够生成的这个庄稼，那么这个按照这个佛经按照这个俱神论等的讲法，在这个人们最初的时候呢前面我们讲不是有这样一种成住坏空这样一种四个劫嘛，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住劫，首先呢是这个七世间形成的，七世间形成之后呢这个当时这个地球上面还没有人在南瞻部洲还没有人，最先是一个天人他从光明天从观音天二禅天这个地方飞下来到那这个地球上来玩耍，耍了之后他们就回去后面很多天人也这样下来，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后面呢就是在这个地球上面就生长了一种生长一种地油吧好像是有一个就是说虽然生长了地油但是很多天人他就说是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兴趣，后来呢一个天人看到之后就产生了一念的贪欲，他就想尝一尝这个什么味道，尝了之后呢非常可口，他就说也吃了之后呢马上也全部化掉了，也不会产生什么什么渣子什么就是说是存留物这些，他就经常吃这个其他天人看了之后也跟着吃，越吃了之后呢贪欲心升起来了，身体越来越重，最后就飞不回去了飞不回去，他们就只有在地球上面安家，就这样的。后来呢就是说通过众生的贪欲越来越重，这个地油吧有的是叫地肥，这个地油呢也逐渐没有了它不再显现了，不再显现之后呢就开始出现这个自身庄稼就在这个地球上面呢就开始生起很多很多庄稼就是它不用煮是直接就可以吃的一种非常就具有这个美味的这样一种自身的庄稼自身庄稼，首先呢人们就说是这个吃了之后它马上就重新长了，然后众生的后面的贪欲越来越重之后呢它就变成了就说是白天吃完之后呢晚上又开始长，第二天又是长好了，就是这样的。后来一个人呢就开始他们就说经常去这个生长庄稼的地方去这个找这个庄稼吃嘛，找这个自然庄稼吃，后面一个懒人 他就想每天这样跑就有点辛苦，干脆带七天的东西，带就把这些东西带七天嘛，三天的带到家里面去，吃完之后再来拿。他就带了很多回去，其他人一看也纷纷效仿。这个时候就开始贪欲心越来越重，贪欲心越来越重。随着后面呢，就是他这个庄稼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后面就说是这个就留下了种子，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春天播种，夏天呢耕耘，秋天收获。就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是这样，但是有些地方呢，它有一年有这个两季啊、三季稻啊，这方面也有。但是这个自生庄稼呢，这以前的确是有，而且现在是在这个北俱卢州北俱卢佛经当中描绘呢，在北俱卢州还是有很多自生庄稼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在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南瞻部洲上面呢，已经没有这个自生庄稼了。但是呢，在其他地方还有的缘故，或者是以前出现过的缘故，把这些具有美味的、具有妙味的这些自生庄稼也是供养，供养给上师三宝。然后呢，给予诸真士，还有呢其他的很多，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珍宝的这些饰品。上师注释当中是把这个真士和莲花、诸湖泊这些连在一起讲，分开讲也可以，连在一起讲也可以。就是说如果是分开讲的话，就是说是基于诸真士呢，世间当中有很多这些珍宝饰品珍宝饰品，当然有些的珍宝饰品呢是人工打造的，有些珍宝饰品呢就是属于那种无主物，也有这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些无主物的也好，或者有的时候呢看到这些金殿当中的这些珍宝饰品也好我们去逛这些金殿，看到这些金殿，当然出家人去逛不太合适，那么如果是一个居士去逛金殿呢，就看到很多金殿当中的这些金项链金手镯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自己可以观想，把这些贡品呢，就观想供养给三宝。当然，这样观想对他的金殿也没有损失，自己可以靠这样一种方式的圆满资粮，这个也是可以的。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珍宝装饰都可以去供养的。然后呢，是莲花诸湖泊，莲花诸湖泊和月影美天鹅也可以分开，也可以合在一起。那么合在一起的就是在莲花。居住莲花的湖泊当中有很多天鹅，分开的时候呢，也是说首先供养湖泊，再供养这个天鹅。就供养湖泊的时候呢，有很多各式各样好的湖泊有些湖泊里面呢就是种满了这个开满了莲花，尤其是个旱地旱地很多很多这些公园里面很多这些湖泊里面呢，它都有有些时候都有种这个莲花的习惯有些地方叫荷花嘛，莲花像这样的话，就里面就种很多荷花莲花。夏天的时候呢，就里面开了很多非常好看的莲花，就把这些水池，把这些开满莲花的湖泊呢，供养这个三宝。有些湖泊呢没有莲花，但是非常好。上次在这个讲经当中讲到了这些，像这样一种这个很好的这些湖泊，青海湖还有扬州湖还有就是说西湖还有这些各种各样一种名湖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把这些呢。就供养给上师三宝，愿自他众生呢都能够升起菩提心。然后月影美天鹅，那么这个天鹅一方面它的姿态优美一方面它的叫声也是非常就说是让人很欢喜的。所以说它的这个颜色呢有各式各样的，在注释当中呢有讲白色的红色的还有这些就说黄色的等等，各式各样一种这个美丽的天鹅除了这个天鹅之外呢，各式各样一种我们知道了这个美丽的这些飞禽在有时候在这些外国有些五彩斑斓的这些鸟看起来这些野生鸟就不知道是怎么长成的，看起来有的时候看到这些鸟就怀疑是不是人抓了之后用这个笔绘上去的，各式各样的颜色，一个鸟上面好几种颜色五彩飞起来五彩的斑斓看起来很舒服。所以如果我们见过电视上面也好，在这个图片上面也好，或者亲眼看到过也好，把这些很好看的飞禽呢也是作为这个贡品，恭恭敬敬的供养三宝，让自他呢升起菩提心。天等世界中合成而散发的芬芳香气，沉香等涂香，就是说在天等世界当中，在这个天等世界当中也好，在人间当中也好，还有一些是农工也好，那么以前龙树菩萨在这个龙树菩萨在世的时候传法就经常有两个小孩身上有很强的香气。像在那走到龙树菩萨面前香气就没有了可能是因为大菩萨的这个威德力嘛，所以说到了龙树菩萨跟前的时候他这个香气就没有了。后来呢，龙树菩萨就问他们，你们是什么地方的人，他们说我们是龙宫的人我们是属于龙宫的这样一个龙 我们就说很喜欢听法，但是呢到了人间之后怕受到各种各样一种疾病的传染，所以说我们涂了这个龙宫的这个妙香。龙叔伯当然当时很想就是说是用一些龙宫的这些香泥啊，好像去造一些佛像嘛。龙叔伯就说那么你们能不能给我能够供养一些这个泥呢？他说这个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回去问一下龙王，问一下父亲。然后问完之后呢，他说如果龙叔伯说你能够去龙宫的话，我们就可以供养，如果您不去的话我们就不供养。龙叔伯呢就想到一方面要取这个香泥啊，取这个香，一方面呢是要也可以利益龙宫的众生，一方面要从龙宫当中取这些珍贵的像般若经啊，像这个华严经等的经书，所以现在呢有去了龙宫啊，去了龙宫。后面呢就是说在龙宫当中也看了很多佛经，很多大乘的这些佛经在龙宫当中啊，也有很多这样一种情况。后来呢龙树菩萨就说取了一部分啊，取了一部分这样一种把这个檀香取回来了。然后佛经呢据说是这个龙王是把这个般若十万颂其中一部分就是没有给龙树菩萨，他就说龙树菩萨你下次来的时候我再把后面一部分给你。但因为龙树菩萨没有第二次没有去，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我们现在的藏文版当中的十万颂当中后面一部分就缺少，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龙宫当中它也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妙香啊，在天界当中当然也有妙香，有些地方说这个一些树上面发出来的妙香，他就说是如果是顺风呢就500由旬啊，或者说是逆风呢这也是就说250由旬，有这样一种说的。所以它这个妙香可以发出很浓郁的这个香气，而且这个香气呢闻了之后也不是那种伤人啊，也闻了之后不会让人眩晕啊，也不会让人不舒服啊，这样的。所以说很多香气芬芳的香气闻之后呢也能够让这些人的身体很舒适。还有很多檀香那一些真的一些檀香涂抹在身上呢它也可以清凉，也可以消除很多的这些疾病，反正有很多很多这些天然的香具有很多的功德啊，这样一种这个方香气。还有沉香等这个涂香各式各样，现在我们的很多香粉啊，各式各样很多熏香啊这些香块啊，这个都可以都可以观想供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找得到这么多香，所以说但是呢这些香在世间当中无主物的方式存在，因此现在我们就把这些香呢供养三宝，能满足所需的如意树这个方面可满足各式各样一种世间的愿望，出世间的愿望呢满足不了，但是世间的愿望都可以满足的这个如意树也供养三宝。奇珍异宝所形成的妙树通过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形成的妙树，然后呢未经耕耘自然生长的庄稼，像前面分析的一样，杰出的时候的这个自然庄稼，在这个北俱卢州所产生的这个自然庄稼也有，在佛经当中也是好像是一个公案当中讲到当时有500个好像是500个乞丐吧，500个乞丐后来呢就产生了对这个乞讨呢产生的这个厌离心，在佛面前想出家，佛说同意他们出家，在佛教导之下呢很快就证悟了罗汉果。后面呢这个太子吧，哪个国家太子忘了，这个太子呢他就觉得这个怎么佛陀开许这么多乞丐出家呢，那么如果以后我们要请僧众啊请佛来应供，那么这些乞丐坐到我的床上都把我床给搞脏了，他就很有点想不通，就有一天他就有点情绪嘛，一直有情绪，所以说他有一天请佛和僧众去应供就给佛说呢第二天请佛和僧众那这个应供，但是呢就是前几天佛陀刚刚剃度的那个500个那个比丘吧像这样的话我这个家里面的位置不够，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说就是他们不要来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佛陀就告诉这个500个比丘500个阿罗汉了，现在已经是阿罗汉了，他说呢今天太子请客但是呢就是没有给你们准备饭，你们怎么办呢，你们就到北俱卢州去取自然成熟的金饼，然后呢回到太子家里面随便安住，然后你们开始食用你们的饭。佛陀是这样的话他要调伏这个太子的傲慢心，也为了调伏其他人，因为除了太子之外呢其他人都还是有怨言，是守卫国不是王者城，很多老百姓都有怨言，就觉得佛陀怎么连这个乞丐都就调化了，都开除他们出家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佛陀他们就应供，那么这些比丘呢就是通过他们的神足飞到了北俱卢州，然后采这个无主的嘛，像这样的话就自然成熟的这些稻米，就金米满满的装在薄玉里面，然后呢就是通过神通飞回南瞻部洲。 啊，飞到这个上空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五百个阿罗汉呢，穿着法衣，很庄严的，就好像这个大雁一样啊，这样飞过来的时候，大家很生信心。然后呢，飞到庭院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随便，他们因为没他们的座位嘛，他们就随便坐在地上，然后就开始把钵打开，开始使用他们自己啊，就是说带来的这根笔。啊，这个太子看到了，首先看到他们从天空飞下来的时候就很生信心，然后又看他们吃的东西。好像这个香味很浓嘛，一闻到隔得很远一闻，哇，这个好像这个米非常好吃。他最后就开始问啊，就很生信心，他就问这个佛，这些比丘啊是哪个地方的，怎么具有这样大的功德？佛陀就是说，这个五百个比丘是你昨天不请的那个，你昨天不请的那些这个阿罗汉，现在因为就是说是因为你这没他的位置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去北俱卢去采那个自然成熟的米，他们通过神通飞过去又飞回来，啊，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王子的傲慢心完全打破了，然后他就忏悔，向佛忏悔，向罗汉忏悔。其他的这些老百姓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也是纷纷产生信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北俱卢这段也有这样一种自然成熟的庄稼，而且他的这个口味呢也是非常好，佛经当中有这样一种描绘。然后呢，以及除此之外值得供养的所有珍贵饰品，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值得供养的这些珍贵饰品啊，有的时候是，报身的佛啊，身上也有这些珍贵饰品，有些是天人头上的自然显现的这些珍贵饰品，反正把这些珍贵的饰品呢，都是供养三宝，包括有莲花点缀的湖泊，池塘中不断传来天鹅悦耳，动听的吟唱声，莲花点缀的湖泊供养，然后呢，天鹅传来的这个声音。这些呢都可以作为诸圣的供品供养三宝，供养三宝之后呢，我们诚心发愿，愿知道众生啊都能够产生殊胜的菩提心。然后呢，下面呢再进一步讲：浩瀚虚空界，一切无主物，一元净奉献，摩尼诸佛子，其景胜福田，悲悯那无共。那么如果这样广讲下去的话啊，如果广列下去的话，就会很长很长啊，这个供养的单子就会很长。这个时候呢，就说是窍诀性的归纳，就说只要是浩瀚虚空界当中的一切无主物，前面是我们能够通过诵词这样大概能够圆取的，还有一些呢是根本我们没有圆取的，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一切的无主物，总的就圆取一切无主的圣妙供品呢，一元净奉献，通过我们的心啊圆取过来，然后呢恭敬的奉献给摩尼，就是指佛陀，然后呢和佛陀的这些心子，一切的菩萨还有法宝，祈请圣福田，悲悯那无共。然后我们要祈祷殊胜的福田呢，一定要悲悯我们这些众生，为了让我们能够圆满资粮，一定要接受我们的供品。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祈请呢？因为实际上就不要说是佛陀，佛陀早就泯灭了对财富的这样一种执着了。不要说佛陀，实际上呢，这些登地的菩萨、登地的佛子，他们也对这些世间的这些妙欲呢没有兴趣啊，没有兴趣。一方面呢，内心当中早就对法产生的这样一种决定的诚信、决定的欢喜；一方面呢，也是现见的法性。所以说呢，像这样对这些财富的本性呢，早就已经看穿看透了。所以说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有也可以没也可以，然后没有什么样的执着啊，这个是对佛和佛子而言的。但是呢，就是说是针对我们来讲，一方面我们很觉得这些供品很殊胜，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圆满福德，圆满福田。那么如果按照佛和菩萨们自己的境界，如果对这些东西不接受啊，或者他不需要缘故不接受啊，我们就没办法圆满资粮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圆满资粮的缘故，为了让我们就是顺利的升起菩提心的所依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你们不需要但是呢也是愿你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供品，为了圆满我们的福德的缘故呢，接受我们的供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给上师这些供养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上师呢也是就是对这些财富方面也是就是不需要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也是说为了圆满我们的质量的缘故呢，为了众生的利益的缘故，要祈请上师接受这些供品，尤其是有些缘起的供品等等， 像灾难化也是请上帝接受，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一方面不是圣福体验，供养一点点东西能够产生很巨大的福德，一方面呢是为了悲悯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圆满资粮，为了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成为佛和菩萨的接班人，为了让我们真正的产生菩提心。所以说无论如何呢，祈请上师诸佛接受我们的供养，是吧？悲悯心的接受我的供养，这样祈求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因为我们这样去祈求之后呢，它有很多的这样一种利益，有很多必要。一方面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并不是说给佛供养东西，然后呢就是说好像佛又因为接受了我们东西的缘故呢，给我们做加持。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刚学佛不久的居士，他就说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大，就是说我们问他什么问题这么大，他就说他觉得供佛就是在贿赂佛，就是在贿赂三宝，好像我们就贿赂世间一个大人物一样，给他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就给我们一些加持，他就觉得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好像就说是没有人能够回答。但实际上呢根本不是这回事，就是我们给佛这菩萨供养并不是世间当中的贿赂，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殊胜福田，所以我们供养他之后呢，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种加持啊，或者能够得到这样一种利益。方便他们又说接受我们的供品，他不是像这个世间人一样啊，通过这个贪欲心接受我的贿赂，然后呢接受了贿赂之后没有办法，你不给别人办事不行。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肯定要给别人办事嘛，拿人东西就说手短了，世界上有这样讲的。但是呢这个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是悲悯心接受我的供养，他不是贪欲心。所以说他接受之后呢给加持啊，也不是说接受了供品之后啊，接受了贿赂之后没办法必须要办事，不是这样的。他本身就发了一个利益一切有情的心，也给他供养也好不给他供养也好，实际上他也是一定是悲心，也是一直垂念这个众生。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给佛供养和不给佛供养它有什么缘起呢？那么如果说我们给佛供养之后呢，自己的心清净了，自己和佛结上了这样一种更亲近的缘，哎，自己圆满的得到加持的这样一种缘起。所以有这样必要的缘故呢，我们一定要多修供养。那么如果说虽然佛陀他是恒时关照众生，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主动去结缘，没有去祈祷啊，没有去供养啊，没有去促成这种获得加持的因缘，那么佛对我们也没办法直接做利益啊，没办法直接做利益。所以说这个里面不是贿赂和人贿赂和所贿赂的关系，给我们加持也不是收了东西之后没办法的这个事情，而是说真正的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供养了，哎，我们自己能够心清净，能够得到这样一种啊，成就一个获得加持的一个法器。如果不供养有牵连性啊，或者不供养的缘故福德缺少，哎，他就说是得到加持的因缘不具足，这个方面是对我们自己有害的。就对佛面前来讲的话，你供养他，反正他就说这个财富，他就实际上对佛来讲的话，财富是就说是佛陀菩萨获得十种自在呀，其中就一个财富自在。所以有必要的话，他安住某种禅定，马上就可以降下这些财富欲。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他像这样的话，就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执着，除非为了度化众生，有的时候降下财富欲，他自己呢是不需要受用这些财富的，他早就已经安住在了最殊胜的这个如来藏的法性当中。这些世间的这些如梦如幻的东西，有漏的东西啊，实际上不可能说哦，通过这一点点供品我就博得佛的欢心，然后呢就是说贿赂佛之后是怎么样得到价值，根本不是这回事。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是凡夫人的想法呢和这个佛的想法呢，有的时候不要差得太远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和就说是安住在佛的境界，但是我们也大概要知道佛他是什么境界，菩萨是什么境界，那么现在我们供养的必要是什么啊，这个方面都是需要观察的。所以说起到这样一种这个福田的悲悯那无垢，诸如此类以上浩瀚无边虚空界中清净刹土以及北俱卢州等处所有的无主就是说诸如此类的这样一种供品呢，以上呢浩瀚无边的虚空界中，实际上这个整个宇宙它是浩瀚无边的。现在我们只能够大概了知地球，哎，和地球周边的一些很短很短的一些虚空界当中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在整个浩瀚无边的虚界当中呢，还有无数的这样一种这个世界，还有就是说无数的清净刹土，然后呢，就是说北俱卢洲等等，除南瞻部洲之外，还有北俱卢洲等等的，像这样的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地方，所有的无主物，只要是善妙的东西，我均以心观想取来，郑重的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一切殊胜的佛子，很殷重的、很郑重的对佛陀等做供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供养呢？一边就是说，首先我们把这些颂词啊，它的意思搞清楚，把它意思搞得很熟，然后呢，一边比较慢的方式念诵，啊，一边慢慢的念，啊，一边呢就开始观想，啊，一边就开始发愿，每一次念完之后呢，就发愿，愿知道众生能够产生殊胜菩提心，那就这样一遍一遍的念，一遍一遍的修，像这样念一遍之后呢，我们就修完一次这个供养了。我们不要小看这样一种供养，实际上就是心的力量是很大的，而且上次在讲经当中经常提到。如果我们有供养的能力，佛一定有接受的能力啊，就是这样的。因为佛是遍知啊，所以佛能够完全能够关照到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想，能够观想，哎，通过我们的思想把这些东西现出一个总相，或者我们想，反正虚空浩瀚之浩瀚虚空当中一切的无主三妙之物全部供养，如果我们有这个想法，哎，佛他就能够完全了知，然后我们有供养的能力的话，佛就有接受能力。然后如果有这样一种供养和接受的这样一种过程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获得殊胜的福德。所以说我们应该以郑重的心来供养释迦佛和一切殊胜佛子，祈请供养能获得大果报的殊胜福田，威力众生而接纳。那么祈请佛和这些菩萨呢，就说是以我们那个供养能够获得加持啊，能够获得大果报的殊胜福田，为了众生而接纳。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祈请供养这些能够获得大果报殊胜的福田，你们为了利益众生而接纳我的供品，祈求大慈大悲的尊主慈爱垂念我而接受我的这些供品，然后呢，祈求大慈大悲的佛陀呢，为了慈爱我垂念我的缘故，对我这些供品呢一定要接受啊，一定要接受。所以像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啊，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呢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他也是有的时候也会显现上很欢喜的接受。在这个全知无垢光尊者的传记当中，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也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当年无光尊者他在求法的时候很穷，像在那经常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没有钱，没有财富啊，安住一个地方听法。但后面他的上司很慈悲啊，虽然他没有这些贡品，也是给他传了最殊胜的法。后来呢，无光尊者他苦行之后成就了，或者大圆满的证悟，他成了大圆满的教主，所以说他就说规定了这些听法者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都可以听法。然后呢，他对这些他对于其他的这些可怜的众生呢也是非常的慈爱啊，非常慈爱。所以说如果说其他的一些大官员呢，这个大施主来了之后呢，他不一定有什么表示，但是呢，如果是一些这个非常可怜的，比如说乞丐啊，一些孤儿寡母啊，像这样的话，给他供养一点点东西，供养一点点食物，不管是再怎么下力的东西，他就在他面前，在这些供养者面前把这个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显得津津有味，啊，吃得很高兴。他为什么要这样实现呢？就让这些供养者生起欢喜。那并不因为我的供品差。那是不是我一转身就把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你根本不吃我这个供养东西。所以说无光尊者他老人家就是为了慈爱他们呢，为了让他们更加产生这个善心，为了他们供养的这样一种心更清净，说当他们面就把这些供养的很一般的东西，有些小糖果啊，有些一般的东西啊，吃得津津有味的，而且吃完之后呢，专门给他做回向。其实实际上我们说做一个大圆满的祖师，他难道缺一点这个东西吗？根本不缺这个东西，但是呢，他就有一种悲悯众生的心啊，悲悯这个低劣众生的心，为了让他们也能够就说能够来修持一个殊胜的福德，所以说也是在他面前如此的形象啊，所以说也是看到这些公案的时候很感动啊，这些大德就说是这个啊，这些祖师啊，这些大德啊，这佛陀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平等心啊，度化众生的时候，尤其是悲悯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众生，悲悯这样一种下劣的众生。下劣的众生在世间人来讲，到处都是受欺负的对象，弱势群体。但是呢，如果真正修心 有成的这些成就者菩萨呢，他就说专门慈爱他们，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就是种下一些资粮。他们如果说是供养无观尊者，供养这些佛陀，哎，供养之后接受之后，他也产生很大的欢喜，依靠这一点，他就完全可以从这个下利的身份当中解脱出来。而且和这些大祖师结上缘之后呢，以后也是成为直接跳化的对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祈祷这些佛菩萨等等的殊胜福田，悲悯我们这些众生的缘故呢，一定要接受我们这些微薄的供品。下面讲第二个科判，供养彼等之原因。那为什么要供养这个无主物啊？这个原因何在啊？下面讲了，福薄我贫穷，无余堪供财，祈求持护主利我受持供。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很浅薄，福德浅薄的我呢，非常非常的贫穷，所以没有其他可供养的财富。所以说现在呢，我就把这一个浩瀚虚空界当中的一切无主物呢，通过心缘取之后供养诸佛，祈求具有慈悲心的护主啊，为了利益我的缘故呢，一定要接受我的这个供养啊。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啊，下面我们可以讲。若有人问，为何不供养自己的财物而供养这些无主物呢？那么前面呢主要讲了很多无主物，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就会问呢，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供养自己的财物而供养这些无主物？那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呢，这个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讲到太穷了，没有其他的所谓自己的财富，所以没办法供养，除了自己吃饭的一点东西，所吃的一点食物之外，再找不到其他供养的东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没办法供养呀。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另外一个原因呢，虽然我们平时也可以，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达那种除了吃饭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供养的程度，所以说我们也自己尽量的在这个佛堂当中啊，或者在我们听法的经堂里面呢，经常呢随自己的能力供养一些这些供品。但是呢，这也不妨碍我们就说是在这个做一些自己的供品之外，再以这个广大的心去做这个广大无主供养，这个二者之间不矛盾，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而且呢，很多这些广大的这些供品，无主的供品，实际上也是关待于这个广大的这个虚空界的无主物来讲，我们现在能够拥有的财富还是基本上没有。所以如果用否定词，就把这个微少加否定词的话，我们相当于还是极贫穷的。我们就说买不起这样一种其他的一个湖泊啊，一座山啊，像这样的话买不起的话，就只有就说我们就不能够停止供养嘛，所以我们就用新的方式供养这个无主物。所以这两个必要都可以有的。由于我往昔没有积累过福德，极为贫寒，除了这些供品以外，我实在无有任何其他可以供养的财物。那么原因是何在呢？就是我往昔没有积累过福德，没有修过供养，没有积累福德，所以精神当中呢是非常贫寒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贫穷现在我们这个富裕呢，它都是有前因，不可能没有前因。这些贫穷和富裕呢一部分来自于有可能精神当中的这些条件不具足，或者说是没有勤奋，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机遇不好没有运气等等，有可能是有这些比较近的因缘。但是远的因缘呢，主要因缘还是关键在于内心当中有没有过去累积的福德。如果有了福德的话，这些因缘很容易具足。就是说福报很大的人呢，他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福德很容易具足的。有些人呢一辈子贫穷，所以说在世间当中有一个这样一种笑话嘛。有的笑话呢就是说，当一个穷人就是这样讲，他说当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好爸爸，当我老的时候呢，没生一个好儿子，所以他一辈子贫穷。那有些人呢，他就说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好父亲给他就说是留下很多遗产。有些人呢就说是生了儿子，儿子发达了他也跟着就发达。所以有些人他就说我年轻的小孩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好父亲，就说后面成年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好儿子，一直就是这样贫穷。所以这方面的笑话就是说他没有积累过这些福德的因缘，所以说他导致他极为贫寒。那么如果像因缘当中积累过这些供，比如说我们前面曾经做过这些无主物供养曾经真正的供养过三十三宝，相信当中有很深厚的福德，实际上很多这个机缘自然而然就和自己就遇上了， 这很容易就发家致富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没有积累个福德，那么就是说因果是不虚的，所以说导致今生很平衡。但是呢就还可以补救，还可以补救。补救的方式呢，就现在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个问题之后，你可以进一步的去就是说做供养。除了这些贡品以外，我除了这些无主物之外呢，我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供养的，所以我现在就供养这些无主物。真心诚意想供养您，期盼唯一利他的诸位护主，为了利益供养者我而纳受这所有的贡品。所以说呢，我现在呢就把这些贡品真心诚意的想供养给您。那么期盼唯一利他的护主，因为这个佛菩萨他最初就是为了利他而发菩提心，中间也是为了利他而积累资粮，成佛之后呢也是为了利他而传法，所以说他们是唯一利他的这个护主啊。现在是为了利益供养者我，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纳受这个所有的这些贡品，让我呢在这里面呢能够获得广大的福报。当然获得广大的福报呢，主要是为了自己产生广大的菩提之心、利他之心。那么如果利他心有了，那么自己的其余的善根更加增长的迅速。所以现在呢主要是这个供养这个无主物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很贫穷，没有办法供养其他东西。有些时候就是说虽然自己有一些财富，但是也没有能力供养像前面我们宋词当中所讲的这么多广大的这个无主供品，也没有能力供养。所以说呢虽然有一点财富和没有财富也差不多，意思说呢在地方讲的就虽然自己也可以供养自己的一些财富，但是呢同时供养这个无主物的这些供品啊，也是不矛盾的啊。这个就是讲完了第二个科判，那么今天我们就课程的就讲到这个地方。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苏伦对于等觉十八年多年离不赞叹八邪想起甘乐趣我能这般这辈子你做吧做吧修长夜出荣华继承不可养那自己但把长养上多其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往那远那去公司是等爱生气切切的来我出刚给这片特级捏玩人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出得特级的大不讲看命做更把毒了让东西跌换了么家原本那不生修见眼顶结巴了学我这不总结了结了话更多用句全部的将我的话无结于明确实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纸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经的这对不这对地经养的经我真的不送给农灯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型的你人民做能分的把基础你跟你那门把德国拿东西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满你这边的住宿舍门我是一个把这江门的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说红伴这个日本马斯的红伴这个日本马斯的红伴这个日本马斯的